很高兴今天又来为主来传讲他的话语，希望主恩高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一位同事，马师傅知道是这个 Nick， 我的同事哈，我们关系很好，我们从那个原公司里的同事，大概7年前啊，我想大概不是10年前就认识了。后来呢，我介绍他来到新的公司，又是同事，还是一个组的。所以我们之间关系特别的密切，我们常常一块儿吃午饭，一块儿走路，一块儿探讨问题。他还没信主，我常给他传福音，大概常常传讲的这个我们的信仰。他可能觉得我传太多了，他说：“James 啊，为什么你们要传福音呢？为什么要常常传福音呢？”这么的热心，好像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去讲，他都听烦了。可能那你为什么你不烦呢？你们是有什么利益啊？你传一个两个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天上有什么这个奖赏？我想这问题的话确实蛮实在的啊。为什么传福音呢？我想的话，我没想过我要得什么利益。确实没想过啊，是奖赏多吗？可能，但是呢，好像这不是我的重点。我没想着得什么利益，我说的话这样讲好了。我说我发现世上一个最大的宝贝，远远超过宝贵的钻石，远远超过一个这个很大的财产和房子，它是世上的至宝。我发现了，我想跟你分享，这是我的动机。想想的话，可能也对哈，我们确实想把好消息传给我们这个亲人、朋友，还有我们的同事和认识的人，还有不认识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得救，一个好消息要跟他们分享。我想这还不够，再进一步哈，我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呢要听耶稣的话，耶稣给我们一个什么大使命，要一个托付，要传福音给万民。我说耶稣命令我们说要传福音，要这个做这个行使大使命，所以呢，我们要听耶稣的话。我是他的使徒，他的信徒，我要传福音，听耶稣的话。他说：“哦，这好像有点道理。”他还有点接受我的观点。其实呢，我再往深里想，还不仅仅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圣经说，今天我们唱歌诗歌说，我们不再是自己，我们自己死了。我们向耶稣活出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传福音成我们一个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命的表现。我们用耶稣的爱来爱世人，来爱任何一个人。我们用耶稣的心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失丧的灵魂，我们愿意让他能够听闻福音，得蒙拯救，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我想这是不同层次的理解啊。为什么要传福音？其实从我们得利益，可能是比较这个初级的，到我们的这个分享好消息，到这个行使大使命，到生命的改变，我想到这是一个不同层次。但是传福音确实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和他这个谈完之后一个。我慢慢的思考这个问题啊，其实以前没好想过这个问题，这样想的确实很多层次哈。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部分哈，我们要这个每天都要传福音，来把传扬耶稣的这个好消息。好，现在今天我们讲这个传福音第四，已经讲过三讲了以前哈，去年大家讲过三次，我们大概今天做个总结，应该是最后一讲，希望这个下一次来和他讲的话讲不同的这个题目哈，这最后一讲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第3节，耶稣的撒种的比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单张上哈。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豪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边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传福音的一个过程，看到几种情形。一种呢是落在路旁，撒种就是神国的道，种子就是神国的道，也就是福音的这个真理。撒出去之后呢，有几种情形。一种呢是落在路旁，被鸟这个吃掉了，吃尽了啊。这种情形什么耶稣解释说，是说有人听见这个天国道理不明白，恶者就来，也就是撒旦就来把夺去了，他就失去了。这是一种，他不明白的时候就失去了，被恶者夺去了，这是撒在路旁的。还有一种的话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很浅，长得很快，但是呢石头挡住了，根扎不下去，一碰到阳光来没有水分的时候就枯干了，就死掉了。这是讲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听完道之后心里没有根，是暂时的相信，以致遇到了患难或逼迫就立刻跌倒了。有人靠信主之后，可能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面对生死的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就选择背离主啊，这个选择这个放弃神的这个道理，就跌倒了。这是第二种情况，一种是被夺去，一种是跌倒啊，这个失去了。第三种情况呢是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也长得很快，把那个道挤住了，啊，这个就长不大，不能结实。这种情况是讲耶稣说是有人听了道，后来呢被世上的私欲的钱财迷惑了，把道挤住了，以至于道不能长大，生命不能成长，啊，被挤住了。这是第三种情况，长不大。还有就是撒在豪土里的，啊，土很松软，然后种子撒下去之后的话可以结根，这个生根生得很深，可以长得很快，最后再长得很结实。这是第四种情况，也就是说有四种情况，一种是被夺去啊，失去，一是跌倒，一个是长不大，一个是长得结实，有四种情况。根据这四种情况呢，我们传福音有几种工作，我是根据这个四种情况来分了一些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和过程。当然传福音是神和我们同工，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和神和我们同工一起来传福音。我这边分成五个过程哈，一个是预备，一个是撒种，一个是浇灌，一个是成长，一个是收割。预备呢，我大概有四个这个动作。一个什么呢？是松土，松把土壤让人心变柔软，土壤把弄松了，它可以这个扎根，可以成长。我们知道人心是很硬的，常常是否好的人是否认识，这个在这个确凿的事实面前呢，还否认什么存在哈。但是呢，当某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心就变柔软了。比如说当时9/11发生的时候，美国哈纽约这个双子星大厦被恐怖分子两个这个劫持的这个航班啊撞上去之后，两个高塔全部坍塌，以至于几千人的话死在那场事故之中。这是天灾人祸，在人祸哈是这个恐怖袭击。好多人的话因着这个事件的话就拥进教会，因为人看到在这个时候的话人自己不能做什么了，人在这个苦难的关头，困难的时刻，看到人的尽头，开始寻求神，人心就变松软了，就变柔软了，神的道就容易扎根。有人说信徒都是弱者，说你们这基督徒啊全是软弱的，为什么呢？你们是不想面对自己的困难，你们不能解决自己的困难，以至于你们相信神道，神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想某种情况的话，这有道理的，这个话讲的哈。我们确实是弱者，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全都是弱者，我们不能主宰我们的生命，哪年生，哪年死，我们主宰不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也主宰不了。我们好多的这个人情世故，我们也掌控不了。其实我们都是弱者，只是我们承认我们是弱者，所以我们寻求神，请他帮助我们，指定人生的方向，给我们预备永生的福分。有人不服气，说我自己是强者，我要靠自己。他不要神的时候，他自认为是强者，其实他还是和我们一样都是弱者。其实这是有道理的。我们是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才会寻求神，才会来神的面前，来请求他的帮助吧。所以我们都是弱者，我们需要人心变得这个柔软，才容易接受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要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做松土的工作，要人心柔软。第二个呢，就是除草啊，这个荆棘很多的时候，把这个道又止住了。除草是什么呢？就是说要这个轻看世上的荣华。我们在世上的话，其实都在追求一些有形的东西和无形的。有形的就是我们的财产、财物，无形的就是我们的名誉、地位、我们的骄傲啊，这是无形的，我们都在追求。但是呢，这些一切的追求和永恒相比，是没办法比的。永恒是永远的时间里边，神的荣耀是那么的长阔高深啊，我们是没法想象的。就是说这些永恒的这里面荣耀和今生的这些荣华相比，是大的无比的，贵重的无比，让世人看到世上荣华不过一瞬间，转眼成空啊！不管70岁、80岁，不管你成了总统也好，还成了是这个名人也好，不过一瞬间都过去了，不会存在永远。让世人看到世上的荣华是短暂的，和永恒是不能比拟的。所以要让人看到这个事实，就要除去这个杂草。除去世上的这个残类。第三点是什么呢？我叫搬石头，石头这个阻挡的这个神的道扎根成长，就是这个阻碍了人信主啊，叫搬石头。我大概上次几次的两次的讲道主要是搬的10块石头啊，我一会儿再讲下具体的搬了哪些石头，一些主要的障碍。第四点是捆绑恶者，因为恶者在旁边呢，时时的等待啊，要吞吃可吞吃的人。有人听了道之后，他巴不得马上把他抢走，把他夺走。所以要捆绑恶者，才能让这个神的道能够在人心中扎根，才能成长。这讲到福音的预备工作，讲到松土、除草、搬石头和捆绑恶者。后面呢还有撒种、传讲神的道、浇灌、去关怀。去这个和他这个继续的这个接触，成长，成长是神让其成长，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让神的道成长，神让神的道成长，种子是神的道，生命力来自于神，所以神让他成长，最后收割啊，就是这个传福音的信主的过程啊。下面就说我们在继续我的搬石头的工作，搬石头的工作，对不起，讲慢一点。我们前面上面几次大概我们讲了10个比较容易阻碍人信主的一个问题，10大问题哈。今天再讲4个，希望就讲完了啊。这个我们希望就是说提供一些解答答案，但是不是唯一的，就是我个人的感动哈。我可以这个互相探讨，希望能传福音的时候能够这个给人就是说解答一些问题，能够除去一些障碍哈。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上两次所讲的哈，大概第一个就是罪的问题啊，好多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说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好多人说我不是罪人的，我没犯罪，没去做什么事情，没去监狱，为什么是罪人呢？这是第一大障碍哈，好多人说我不是罪人，我为什么要这个认罪啊？这是第一大障碍哈。我们说到罪是违背神的律法啊，神的律法的话是人的律法是不一样的，是更严格啊，是这个。是神来看的，罪的定义哈。这样看来的话，我们人人都是罪人， 不管人做的坏事，甚至不信也是罪，有疑问说些行也是罪，偏离目标没做好也是罪，未尽责任该做不做也是罪。这样看来，人人都是罪人啊，这是第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的。第二个的话是神为何允许世上有罪恶？神是不是自找麻烦？他造人了，如果人不犯罪的话，不就省事了吗？耶稣不会来世上被钉十字架，还要三十年传道，三十年的地上跟着同甘共苦，还要这个建立教会，我们还要征战，太麻烦了吧？为什么神当时造一个人不要犯罪了？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自找麻烦？其实我们这边刚才牧师讲说哈，自由意志是神赋予人最大的礼物。没有这个自由，就没有真爱，啊，就没有这个真的顺从。你不能顺从，你没有理由，你没有原因，对不起，你没办法不顺从的话，就不是真正的顺从。啊，这个自由意志的话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礼物，但是呢，我们要为选择的结果负责任。我们选择背离神，我们就犯了罪，我们就承受罪的后果。我们选择顺服神，我们就得神的福气啊！说这是一个选择的这个自由，但是要承受选择的后果。这是第二个当时我们谈的问题啊。第三个呢，有人说我的罪很小，不怕去地狱吧，不会下地狱吧？有人觉得我没做什么大坏事，但其实刚才说的话，罪无论大小都是罪，都要面临审判，都要面临永刑的刑罚。所以罪大小的话，不要认为没事，也要处理哈。有人说，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们品格也没我好啊，他们可能也是和世人一样，然后勾心斗角，然后是这个做的事情好，还没我好呢。我可能比基督徒好，不用信耶稣了。有这种的人这样说哈。我们的答案是说，人人都有罪，无论大小，得救不是品格好，得救是因为我得赦免，我悔改，我就得救了。不管罪大小，都得救。但是你品格再好，不悔改也没有用，也没法得救哈。这是第四个。有的人说，我不能脱离我的罪，我被罪捆绑太深了，我在现在最终出不来，我想出来出不来。我们的答案是说，救恩是生死的选择，你想生你想死，你来决定。你想现在最终的话，结局就是死亡，你要宁可去面临死亡的结局吗？所以你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你不能，你可以恳求神的怜悯和帮助，你呼求神，神就帮助你。无论什么情形，基督都能拯救你。无论罪多深，只要呼求神，神就帮助你。靠自己是不行的。第六个是，有人说我的罪太重了，不能被拯救了，我是体定下地狱了。有这种想法哈。但是呢，我们的回答是，耶稣是来拯救所有世人。耶稣来，任何一个人都在他的拯救之列。耶稣拯救说的是，不管最大最小，都可以得拯救。第七点，有人说，我觉得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伟人。没错，他是一个伟人，但是呢，他不仅仅是伟人，他是一个神，他就是神本身来到世上哈。我们上次讲到，为什么他是神的话，有很多的这个证据在圣经上，还有在历史上的证据哈。今天就不再多讲哈。第八，神不公平吗？有人说神是不是公平的？其实神很公平。有人说的话，神好像不公平。有好的好人，他们的话好像是在世上好像是道德家，这个讲得很好听，做得也不错，有社会公益事业，然后形象很好。他们不信耶稣就去下地狱了。有人的话罪大恶极，一些那个大那个。毒贩了一些这个黑社会的头目了，信耶稣反而这个上天堂，这很不公平。有人这样讲哈，好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说的话，神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在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公义就面临审判，不管是谁都面临审判；选择神的慈爱，就是选择神的救恩，我们就得到神的永生， 神是公平的，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他给每个人同样的机会，他没有剥夺任何人的机会，他给每个人同样的机会，不管最大最小，不管是不同民族不同的时代的人，他给人同样的机会，人的话可以做出选择。第九点，别人会嘲笑我。我们说让人嘲笑总比被神嘲笑好。我怕什么？神的话是至高的神，我要怕神不怕人，对不对？所以不要错失机会。神有耐心用尽的一刻，怒气发作的时候啊，人当神怒气发作的时候，我们就来不及了。现在是恩典的时代，我们还可以有机会悔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就来临，我们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要在这个时候要抓住机会哈，不要怕被人嘲笑。我们在公司里面好的人的话是不敢祷告的，不敢细分祷告。我起码看到的话只有一个人，除我之外哈，在公众场合细分祷告的，别人都不祷告的。大概怕被人说这个是好像是死脑筋，怎么还信神呢？这个好像是那个科学家，不是搞高科技，怎么还信神啊？所以被怕被人嘲笑的。我的话都是每次祷告，饭前一定不能缺的。低头祷告完了，有时候还长，有时候短，但是一定祷告的。祷告什么？这个，行吧。当时我的这个周围全是穆斯林，很多穆斯林。我这个我们的危机，危机是个埃及，他是是信这个可兰经的。我的招我的小老板，他是突击斯人，他也是这个穆斯林。还有一个同事叫阿富汗人，还有是这个阿尔及利亚人。对，阿尔及利亚人也是那个北非是吧？对，北非。相当于我的那个 founder 就是埃及人，他是 founder， 他是穆斯林，他相当于一批穆斯林其实啊。我们周围全好的穆斯林，还有摩门教的一个信徒。但是呢，在这其中的话，这个我都是祷告，不管这个他们是好像是在这个有斋月哈，要禁食，他们禁食，他们真是禁食啊，中午不吃饭，到晚上才吃饭。我的话是照吃的哈，不祷告，所以是在人面前要见证神哈，不怕人嘲笑。第十点，我怕受迫害。我们回答是：受苦是必然的，但基督徒从受苦得益处。受苦不是突然的啊，神让我们通过受苦得益处啊。这是上次所讲的，两次所讲，今天讲四点，还有四点要讲给大家分享哈。好，第一点，有人说信耶稣的话不要那么快好不好，晚一点不更好吗？迟一些吧，不要那么着急。这个我还觉得这个世界还蛮享受的，信耶稣会妨碍我的生活方式。有人讲或者我讲啊，对不起啊，要分清楚啊。这个我持续信耶稣的话，我世界也享受了，这个所以今生没有白费啊。这个宴乐什么这个各种享受我都去尝试吧，然后是为自己积攒钱财啊，这个让自己有平安的生活，有和美的家庭，享受完了，然后临死前献给耶稣，永生也有了。这个有天堂的福气也有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啊？这个是这个两不耽误。有人这么小算盘啊，很聪明，对不对？但是很危险，很危险。为什么呢？我们看看神怎么说哈。哥林多后书6:2，在单章上哈，我们一起读一下哈。因为他说，在月亮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等于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月亮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好，所以呢，神呼召人呢是在今天，不是在明天。趁着主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延误是错误的。你拒绝一次，下一次就更难了。啊，这是一个这个很多例子哈，我举个例子哈。有个牧师叫在马来西亚牧会。他童年在台湾生活，去台湾，他父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很叛逆，在台湾的话是打架是这个出名啊，这个很强悍，这个是这个打遍天下的，打遍台湾，对不起，当年的台湾打架很厉害啊。 很叛逆的一个小伙子哈。后来去了加拿大，他去之后他发现，哎，好像加拿大人他们好像没地方打架，为什么呢？人都很好，没法打了，好像就开始觉得，但是还是很叛逆。后来带他父母带他去教会啊，开始去教会，他就很那个对神，开始跟神发飙，跟神的话，神跟就他咒骂神，在有一天哈，咒骂神，实际上他躺在地上，然后这个心脏麻痹就很难受，但他还是不悔改，还是跟神这个较劲。有段时间的话，他说我算了，不要活了。当时才十几岁吧，他要去自杀。他当时的话，他是那个天天跟人打斗嘛，都不怕死、不怕痛的那种人哈，那种很硬的这种人哈。他说我就拿个刀来把自己杀了就完了，他就想自杀了，还不怕痛，反正不想活了。结果呢，他准备好了，还是父母不在，然后门锁起来，谁都进不来。这个手机也不想看了，然后就准备自杀了。结果呢，这个时候手机响了，他说：“哎呦，我要不要看这个手机呀？看一眼吧。你看谁打的呢？师母打过来的。”他说：“哎呀，这个就是我想给你一本书给你读啊。”他说：“什么书啊？”他说：“是《天堂地狱的启示》。”他说：“哦，好的。”他马上心里想：“天堂地狱的话，要先看一看，否则的话死了可能去哪里不知道。”他就当天不是当天了，当那个礼拜周日去了教会，就去了。去之后的话，也是心里还是很顽劣，他说我不要信神，很顽劣。结果呢，一个声音和他说话，一个声音哈说：“你到台前去，讲台前面接受耶稣基督，现在就去。”他说：“我才不去呢，扭头就往外走。”到了半路上，那声音又说话了，这比较大声。说你现在不接受，你就没有机会了，啊！吓大跳，赶快回头跑到前面去，我要信耶稣，就信了耶稣。那个他后来的话就成了那个一个很好的牧师，在马来西亚，这个上行音乐或者这个当了牧师，他的见证哈，我们看那个一个福音电台看到的，那个台湾的一个福音电台看到的他的见证。他是很聪明哈，他是这个。当时马上就听从那个声音，我像圣灵在他讲话，他就信了耶稣，没有延迟。如果延迟的话，我想真的没机会了，他没法得救，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哈。这是正面的例子哈，还有反面的例子，有没有？有很多哈。刚讲到那个《天堂地的启示》这本书哈，我估计是我读了大概四五遍为止啊，有时候一段时间啊，两个这个把它都背了下来，有的章节哈。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姐妹啊，她是一个和耶稣去地狱里面啊，去看那些地狱的情景，在这个可能是灵魂去了地狱啊，我不太清楚什么情况，灵里面看到哈、啊，和耶稣去地狱看到一些地狱的情景，但是做我们参考哈、啊，但是做我们的警醒，她是说的话看到一些失落的灵魂在地狱里面，不同情况，有的话是前是拜偶像的，有的是这个行巫术的。有人的话就是不信神的哈，这个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什么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后悔、懊悔，当时在世上没有信耶稣，在世上他不知道谁是真实的，有的呢宁愿是拜撒旦，不拜耶稣哈。到时候他们全是后悔的，不管是那些巫师啊、巫汉了、啊、那些在世上拜撒旦的人都后悔没有信耶稣哈。那边有个女人哈，她是，很漂亮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哈，很漂亮。耶稣常常很多次呼召她悔改，信耶稣，但是呢，她贪恋世上的荣华，她很漂亮，被很多人追求，她喜欢好的衣服，喜欢那些艳丽的场所，她说那等一等吧，迟一些吧，我这个以后再信吧，我时间还多着呢，我还年轻的。结果呢？某一天，他去参加一个 party， 晚上的时候，完之后开车，然后就出车祸，他就去世了，死了，然后直接去了地狱，然后在那边后悔，我为什么当时没有信耶稣？耶稣其实给他机会，他没有悔改，没有相信，延迟以至于失落在地狱里面哈。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故事哈。还有呢，有一个基督徒在里面，让我很这个想了很久。有一些人在传道里啊，他本来是牧师牧养很大的教会，真的为神摆上开始的时候，
后来呢，他是开始自己骄傲了，开始偷取教会的精神，同时呢，开始教导错误的信息。他说地狱是不存在的，神是慈爱的，神不会让人下地狱。结果呢，这个传道人就死后就到了地狱里面。我想到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我们要小心一点，一定不能要忠心于神的托付哈，不能给予神的这个神的家的财物啊。第二的话，不能教导错误的这个信息。还有一个女的一个传道人，她的话也是，她本来也是专心传道很久，后来呢，她的先生有了外遇，然后呢，她就不饶恕，她就心里呢这个毒根升起来，然后最后的话就愤怒变得不可抑制，就把她先生杀了。他那个他先生那个女朋友杀了，最后的话他自己的话还是不肯悔改，把自己自杀了，就到地狱去了啊。这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啊。所以呢，就说虽然这些基督徒在，其实对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争议的话题啊，但是我觉得话我们还是要警醒，对我们是个提醒啊，不管是对这个牧道人来讲，对我们信徒来讲都是个提醒。我们不管今天的话在什么状况里面，我们在最终的不要延迟，赶快悔改，讲我们自己了哈，讲基督徒了哈，赶快悔改，现在都来得及，明天可能会太迟了，在最终的马上悔改，回头向耶稣这个认罪悔改，回到他身边，远离主的今天要归回，我们离主远了，以前很近，现在远了，我们要归回，代价可能会失去这个永远的福分，可能不会失去救恩了，但是呢，福分会失掉。所以远离主的，我们要归回神，不要延迟，以至于太晚了。这是第一点，我们不能等太久。我们最好今天就信耶稣，今天就决定回到主的身边，今天决定要跟从神的，行使神的旨意，啊，过圣洁的生活，不能等待，等待是错误的，是危险的。这是第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适用的，不仅仅对牧道友哈。第二点是，我相信神是本善的，他不会定人的罪。啊，就讲到这个一些人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哈。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一篇第五到六节哈。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神是公义的，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他一定要审判人犯的每一个，不管大小罪都要受审判。他是公义的，完全的公义，同时呢，他又是慈爱的。这两个怎么调和呢？调和在耶稣基督身上。神的公义，有罪必罚；神的慈爱，他愿人得永生。那怎么办呢？只要他给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你要选择被定罪，你要受审判；你选择得拯救，你就要信耶稣。信耶稣的话，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神的公义依然在那彰显，神的公义和慈爱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这个彰显和满足。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反之我们选择被定罪就要面临审判。这是这个神的这个公义 和慈爱哈。我们说神的话有点不讲情理哈，其实不是神的心刚硬，是人的心刚硬。神给我们机会我们不接受，我们可以得拯救的机会我们不接受，我们居然拒绝，是人之自取灭亡啊，人不是这个，不是神刚硬，是这个人的心刚硬哈。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二章五节哈，罗马书，你在单张上哈，有吗？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所以我们要及时悔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地狱真的存在吗？这是一个问题。有人说神是慈爱的，为什么会有地狱呢？地狱好像是一个一个人受苦的地方，是永远受苦的地方。为什么神慈爱的会有地狱存在呢？我们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5:31，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从这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边讲到有两个结局啊，一个是这个神的国，一个是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两个地方。其实地狱不是神给人预备的，他是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但是呢，如果人选择跟从魔鬼，那就和他在一块了，我们就跟从魔鬼的话，结局就是地狱啊。地狱是魔鬼去的地方，人的话跟从他啊，就到了地狱去了。就像那个当时犹大一样，他本来是在12门徒之列啊，亲自看到耶稣行很多神迹，听了耶稣所有的教导，他居然还会背叛主，他就丢掉了这个使徒的位分，最后的话到他自己地方去了，到这个地狱去了。犹大是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跟从魔鬼，魔鬼进了他的心，他又去了地狱哈。这是犹大的，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人的话是神不愿人下地狱，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他这个彼得后书说3:9，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是神在耐心等待罪人悔改，他愿意人人都得救，得永生进天国，他不愿一人沉沦下地狱，他给我们机会悔改，等待我们耐心等待哈。他喜悦恶人这个回头啊，离开所行的恶得存活，他不喜悦恶人的话因行恶而死亡。我其实把这圣经都念出来了哈，不过大家不会再念了，反正省点时间哈。所以呢，离开罪恶转向耶稣基督的人得享生命，并要得到永生。反之，继续活在罪中无视神的救恩，地狱将是他们的归宿啊。这是人的选择，还是人的选择哈。最后一点是我的重点哈，希望那个能把它讲完。我怎能知道有一位神呢？这是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问题的话已经是可能是让很多人思考很久。我是最近常常看一些那个辩论会，在中国的话没有，中国的话它有无神论一边倒，这个没好辩论的，可能是非法的问题。但是中国辩论这个有神无神，在美国好的辩论会讲到有神无神的辩论啊，很有趣啊。他们讲的证据都差不多啊，这个天地的起源啦，什么是万物的这个运行啦，精确的，但是结论却完全不一样，这让我觉得很讶异哈。为什么？就说证据差不多，结论完全不一样，就表示的这个对证据的看法是有出入的，可能是有的话就是故意不认识神哈，故意不认识不想这个承认神的存在哈。所以说呢，有人说的话神。有人说哈，神只能相信不能证明，有人这样讲哈，这往往成了人不信神的理由。他说既然不能证明，信则有，不信则无，都有道理嘛，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信没有，你信有，大家都一样嘛，
这个的话没有关系嘛，反正都是都有道理嘛，各有道理。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事实就是事实，信和信没关系。有没有神的话，信不信没关系，有就有，没就没有。事实存在的话，事实就是事实。我们信神呢，不是盲信，也不是盲从，也不是一厢情愿。我们想用神就是神，别人我们认识神了，对不对？那个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神的话是有根有基的，又真又活的。什么意思呢？他有外在确凿的证据，无可推诿的。他要有内在深刻的体会，有根有基，又真又活，是我所信的神，是我所认识的神啊。下面看几点哈。在中国，科学已经成为一种迷信，美国也差不多啊，差不多。他们认为科学是合理的、正确的代名词，科学的就是合理的，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就是真理，就是事实，就是大家都已经把它划等号了，基本上啊。人们对科学所讲的是全盘接受，当作已经证明的事实，但是忽略了科学的局限性。我们是搞科学的啊，我们都知道。人看待科学和宗教往往有双重标准，对科学全盘接受，对宗教无情否认啊，这有这种倾向啊。最近我看一个那个，昨天看一个这个一个博物馆的这个一个啊。开始是博物馆的一个第一天啊，是在那个 Kentucky 一个地方有一个创造博物馆啊，创造博物馆，这个它是就是讲圣经的这个故事的，从这个天地起源到这个生物的创造，到挪亚方舟，一个大方舟，很大一个方舟，里面的话这个放这个放了很多这个动物在里面啊，讲挪亚的时候洪水的时候，神迹的这个挪亚方舟拯救了一家八口人，外加这个所谓的生物啊，当时一公一母进入这种至少一公一母进入这个方舟里面得存活啊。当时那个纪录片的话是一个无神论者做的纪录片，他放角度是不一样的，他就说有一些无神论者去那边去抗议，说是你们这个是在教导错误的理论啊，同时采访一些无神论者，他们进去参观出来一些他们的感受，我们跟他们去看那些里面所展览的一些那个，他都一些那个模型，很漂亮的模型。后来就问这些无神论者的观点，他们就说科学就证明这都是错的了，他们这所教导的意思就是在误导民众，就是他们讲的一些很多话的话是基于他们的科学的一些这个盲目的这个相信啊，一直要否认这个圣经所讲的，这是讲的一个世上美国所存在的一批人的态度啊，他们对科学全盘接受，对这个圣经的话反而是轻率的就否定了，这是这个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啊。我们现在看看，就是说科学的方法怎么证明一个东西存在。我们从比较上，科学可以证明东西怎么证明东西存在？其实圣经这个神学也差不多哈。我们讲一个例子哈。我们怎么证明东西存在呢？我们有几大感官：视觉，看到了存在，无可这个辩驳哈，存在。一个呢，但是可以引申到的一些探测啊，这个看是用光学的光波的反射过来。光波进入眼光，眼睛之后的被我们眼的那个视网膜看得到啊，有的话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紫外线看不到，红外线看不到，但是有些探测仪可以看到，探测仪可以探测红外线和紫外线，人看不到，但是呢，探测仪可以看到，我们也算看到了啊。还有呢，是一些那个这个，比如说很高的频率，像那个 X 射线的话，就是更高的光波，还有伽马射线更高的光波，然后还有那个低频是那个微波和那个无线电波，都是那个光。电磁波的一部分啊，和光是一个性质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用探测器或者一个眼睛可以看到它存在，可以听啊，这是这个机械振动的传播，可以听到一个东西的存在，可以摸到，可以闻到，可以尝到啊，这几大这个人的这个几大这个对外部的感知的方式哈、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想， 想的话可能是不一定存在的，想的就是说你可以做假想。科学鼓励人去做设想，做假想，这个然后再去证实。想其实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先兆，先驱行动。你先想之后再去证明存在的，对。说想也是条件的部分哈。像爱因斯坦好像假想实验，比如人离光速运行，人不可能离光速运行嘛，大家假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好像实际上是可以假想的。我们看到科学家有时候宣称发现的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是怎么宣称的？是怎么有什么方式发现的？比如说，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哈，大家知道丁肇中吗？是个台湾出生的一个华人，他在美国这个做高能粒子的研究，物理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很有名。丁肇中啊，是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发现什么东西呢？J 粒子，也叫普赛粒子啊。他有人说他发现这粒子的话，就是也是划时代的意义，对着粒子物理来讲。为什么是划时代的意义呢？我讲一点的小物理啊，对不起啊，讲一点的物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话，是由几种基本粒子组成的，也叫轻子，叫重子，电子就知道，电子是轻子，它比较轻，重子就是那些质子跟中子，叫重子啊。但是大家就看到说，到底质子中子是不是最小的那个构成单元？最基本粒子是什么？后来发现说不是，是夸克的更小的单元，夸克，对，夸克理论哈。但是夸克看不到，它是禁闭在这个重子里面，看不到的。夸克的话说啥？大家预言说有六种夸克，有上下，有奇异，有一个谜，有一个底和顶，六个夸克预言。当时丁肇中发现这粒子之前，只有发现三种夸克，第四种没发现，五六还没发现。丁肇中发现的粒子的话，就是第四种夸克的这个结合体。啊，那个中子是三个夸克，介子是两个夸克。丁肇中发现一个介子，是第四种夸克的一个结合体，他就发现了第四种夸克的结合体。后来又发现了第六种夸克，就发现它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当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哈。他怎么看到这粒子的？很小，基本粒子很小，比中子还小，比质子还小。怎么看到的呢？再讲讲物理哈，我们这个物理界有个叫云视，有没有听说过云雾视，来探测粒子存在。OK 哈，比如说哈，有一个这样好讲那个下雨哈，雨为什么会下来呢？是水蒸气到了空中凝结变成雨滴下来，对不对？但凝结需要条件，什么条件呢？说小微粒、小灰尘做核心，或者凝结不起来。下雨需要有小灰尘凝结之后才掉下来啊。有人人工降雨就是说把那个云里加一些小颗粒，它就降下来的时候，它把它给凝结啊。云是呢就是什么？一个饱和蒸汽在里面啊，很干净，没办法凝结。它准备凝结了，没地方凝结，就过饱和蒸汽啊。但是不是水蒸气，可能是那个甲醇、乙醇的蒸汽哈。一个粒子打进来的时候，它会在路径之中会电离一些离子，这电着粒子变成一个凝结的中心，它就形成小水滴在里面，小液滴哈。最后你拍照拍下来的话，看到这个粒子的轨迹拍下来之后的话，人家的轨迹的长短、偏的角度会非常的质量、能量和电荷，以此宣称说我发现了新的粒子。这是一种方式啊，叫云视或者叫气泡视，就是两种方式啊，云视和气泡视，来做粒子物理的研究，看它的轨迹，发现粒子存在了。你看不到这粒子，就看它的轨迹，啊，这是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这粒子的话，轨迹都看不到，为什么呢？它太短了，它寿命很短，马上就不见了，根本看不到它，轨迹都看不到，它怎么办呢？他看他的产生物的分析，他只能看他的是产生什么产物，然后分析他是先一个，他先是这样的哈，他是那个这个粒子是不存在的粒子啊，自然界不存在的，不稳定。他怎么产生呢？他用能量转化成质量。我们知道对照机高这个大速这个加速器，他把粒子加到很高的速度，很高的能量，然后它互相湮灭，两个一个正电子负电子，能量很大。湮灭之后产生很大能量， 能量智能可以转换，能量可以产生质量，产生真粒子，真粒子之后的话它又很快又消失了，换变成其他产物。我们知道它的输入的能量，知道它的产物是什么，分析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明白一点哈？就是他说你知道输入什么能量，什么东西，什么质量，你知道这个产物是什么，中间发生什么事情，算出来有这粒子的中间有个中间过程，是算出来的，不是看到的。它这是它产物的来分析的，也就是说科学证明东西存在的话，它是它的轨迹，它的产物来宣称发现一个新粒子。这是科学方法啊，大家都承认的，这是接受的科学方法啊。其实的话是很多的推测在里面啊，间接手段啊。我同样来看神的存在，神有没有留下轨迹？第一，第二，神有没有产物？第三，神有没有发生作用？啊，看的话是摸的话是看的会发生作用，摸的话这作用反作用的一个作用，有怎么作用？用三点来看神是不是存在的啊？先看神的产物，神有没有产物呢？有，自然界宇宙就是它的产物。啊，我们看那个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单张着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既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其实神所造的宇宙已经显明神是存在的啊，人是无可推诿的啊。我们知道宇宙很奇妙，处处显示一个杰出的设计者的存在啊，他这个搭配的特别好。这个无神论人也同意哈，我们常用这个表象的这个比例，就是说这个例子来讲，就是说神就是万物的创造者。比如说我们在地上发现一个手表，我们不能说这个表是自己来的，因为有一个表象把它制造出来的哈。我们说这个表面就是神哈，就是我们常用的哈。无神论人的话就是他讲那个说，他说这个表象是个瞎眼的表象，也就是自然界造成这个表，这是他们的解释吧。他们也承认的话，自然界很奇妙啊，他们也承认，无神论者也承认这一点。比如说讲的这个自然界造有四种力，重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四种力，只有四种力啊，现在发现的哈。如果每个力都有系数啊，它那个系数，它的大小的系数啊，如果重力大一点，怎么样呢？整个宇宙一团聚一块了，分不开。如果小一点，宇宙的话也不能凝成星体，全是散的这种气体。也就是说，如果重力差一点点的话，这个宇宙的形态完全不一样，人的话就不能存在，不能星球，不能人的存在啊，不能差一点点，宇宙完全不一样。电磁力差一点的话怎么样呢？原子就不稳定，化学反应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强作用力差一点的话，原子核就不稳定啊，它就那个就整个分工，整个这个世界分崩离析了。这好像这个宇宙是微调好的，恰恰好，一点都不能差一点，差一点的话整个宇宙完全就分崩离析，完全就不一样了，有可能都产生不了。所以呢，他们也承认这个宇宙的奇妙。而且的话，我们知道人所刚才梦想的话，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住在小小的星球地球上面的话，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话，甚至现在是宇宙靠在边儿，我们现在还看到一百多亿年的光年的宇宙的范围，但是呢还没到边呢，但是呢只是可见的范围。另外的话就是说，根据这个科学家的推测哈，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的物质只是4%而已，能看到4%而已，70%几叫什么？叫暗能量，看不见的，也探测不着，这是预测出来的。20%几是叫什么？叫暗质量，也是看不见的，能提供引力，但是呢看不见，不反射光，你根本看不到。也就是说我们看到4%的 宇宙的存在物。我们是这样的有限的其实哈，但是呢，我们有人就很那个，很想说，就说谁不存在？我们哪敢说谁不存在呢？我们只看到4%的宇宙，又看不了边儿，怎么谁不存在呢？这根本就不可能证明的东西嘛。所以呢，他们也承认宇宙很奇妙，但是呢，他们就自以为聪明，反成为宇宙，他们否认神存在哈。这个我看了一个短片，也是前几天看的哈，是讲到这个有一个无神论者，他做了一个短片，他说地球是神创造出来的吗？他在用这个问题来否认神的存在。他说地球据我们所知，他说只有小部分地区可以供人居住，海洋占70%，陆地跟30%。陆地上30%的部分的话，好的是沙漠，好的是高山，好的是这个冰封的大陆，只有小部分可以居住。另外呢，空中不能居住，地下不好居住。它是只有6%的地方可以居住，94%的地方不能居住。他说如果神是奇妙的，为什么这到的地方只能6%可以住，94%不能住呢？他说这样的话感觉神都不存在。我觉得这段话他是这么个问题来把自己绕进去，然后再开始否认神，这段话是有点是自身说话就是了。其实的话，我们不要讲地下空中了。其实的话，我们现在世界上的话，在世界各处都看到这生命的痕迹。西伯利亚发现史前冰封的这个动物猛犸象。西伯利亚很冷啊，但当年的话是有很多生物存在的。当年哈、啊，猛犸象冰封的冰原上发现猛犸象的这个遗体，在这个中东地区有什么东西呢？石油很多，沙漠很多，石油很多。石油是怎么来的呢？是生物的残留物，也就是当年很多生物在这个沙漠里面生活。当年还不是沙漠哈。南极很大的煤矿在南极发现，说南极是飘过去的，不是原来南极，这是一个理论，说南极本来在温带，或者飘到南极去了，这是一种说法就是了。但是呢，南极有煤矿，啊，这个北极说有石油，也就是说。其实整个世界的话发现的话，可能某个时期都是适合人的居住的，就是后来的话人犯罪之后的话，这个地球受了咒诅，洪水之后的话天气发生变化，所以地球它变得这个气候就不一样了。以前的话可能是这个很湿润很温和的一种气候，在洪水之前，就是根据这个化石的一些显示，其实他们记得他们的宣称都是不对的啊。其实南极和北极以前可能不一定都是很那么极端的气候啊，他们就把自己这个绕进去，然后的话来否认神的存在，就看起来很愚拙啊，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啊。再看神有没有留下轨迹呢？有两个，一个什么圣经，一个是耶稣，对吧？圣经的话是一本书，你可以研究它，可以批判它。你可以这个诸字之句的去研究它，找它的毛病，但是呢，这本书今天依然屹立不倒，经过数千年的挑战，依然屹立不倒，给人提供这个道德的规范，这个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是谁，他的计划是什么，人的归宿是什么，让看到他的奇妙之处是人不可能达到的啊！甚至这本书是神留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产物。和神的轨迹。另外的话，耶稣，历史的耶稣来到世上33年之久，他这个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纪年从耶稣出生开始算起，圣诞节、感恩节、这个复活节都和耶稣有关啊。他这个是历史的耶稣，留下历史的轨迹，可以去查考，可以去研究。同时呢，他也是今天的耶稣啊，他和我们产生作用，他这个我们可以经历他。他的真实，他今天依然活着，显示他是神，他的神性。最后一点是我们人生命的改变。我们说科学实验的话是可重复的，比如说这个笔扔下来就掉下来了，我可以在这儿重复，可以在中国重复，可以在这个月球重复，也可以重复哈。虽然这个落的速度不一样，但我落下来这个是可重复的。我说我们信耶稣也是可重复的。不管谁是耶稣，生命都会改变。屡试不爽， 很多例子，就是一个很确切的证明说神是真实的，否则怎么人会改变生命呢？如果没有神，没有外界，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呢？不可能。所以我们生命改变是神存在的另一个证据啊，这是也是不短的一个例子啊。好，我们现在用一节圣经做结束哈，回到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们再读一遍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边我们看对我们的几个提醒。第一呢，我们要既然神是真实的，审判是真实的，永生也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敬虔度日，因为神是可敬可畏的。同时我们也要以传福音为乐，满意他的智慧和能力，让神的心意得满足。阿门。